当我跨出我那一部坚固耐用的道奇牌老旧货车时，十二月的寒风令我的双颊及双耳刺痛难耐，天空像一床灰色的厚棉被一样的高悬着，入夜前雪花有如上帝撒出的亮片般四处飘落着。我因关心这座荒废牧场中挨饿受冻的马群，已经数度长途开车前来探视。这次我约好了与饲主会晤，走过结冰的地面到他等候的地方，礼貌地与他拥抱，也回想起稍早与他的交谈。我有强烈的印象认为，这位妇人可能和他的马一样，曾经历过严重的个人创伤。我虽然对他的马群处境感到十分痛心，仍了解应对饲主赋予同情及尊重。我们一起走向那群马，当我看到一匹黑色小聘马时，不禁倒抽了一口气。他的情况岌岌可危，即使隔着他浓密的黑色冬季毛皮，我仍可看出他已经羸弱不堪，较其他马匹更为严重。不过他有一些独特之处吸引了我的注意，他瘦弱的骨架严重的发育不全，连我紧握着的拳头都无法塞入他的两只前脚尖。更雪上加霜的是，他被马群所排斥，他遭到自己同类的驱逐，被驱离原本就食物短缺之地，落得只能够独自靠野浆果果腹。他就像我所认识的每个小孩子，极度缺乏维持身心灵存活的各种基本要素，而他也像许多儿童一样，不知那些基本要素为何物，要抢救他亦刻不容缓。他就像个惨遭凌虐的儿童，不愿抬头，甚至不愿抬眼看我。我的出现似乎只会使他原已千疮百孔的心灵更加惶恐，因此在我面前他又如一道幽魂般的悄然溜走。他使我想起了我曾带过的许多儿童，他们由于长期受到排斥，已学会将自己藏身于阴影中，默不作声，不动脑筋，成为无足轻重的人。他们就在世人眼前逐渐凋零，然后销声匿迹。我们全都见过这样的孩子，那些在一个群体中会藏身于最后头的孩子。这些孩子宁可找出偏僻的角落庇护，也不想再遭到排斥或难堪的痛楚。这些也就是那些所谓霸凌眼中标靶的孩子，他们就像结满各式各样纠缠不清线球的毛衣，仿佛是被选来在每场比赛中敬陪末座的可欺压者。对这些羔羊而言，每天回到家中并没有因此获得安慰，没有慰藉，没有安全，只有更多的凌虐与恐惧。对某些孩子而言，回家就像是一头无辜的羔羊准备任人宰割。我用力眨眨眼，在望向那一匹处境堪怜的小聘马，他满布灰尘的皮肤上带着他惨遭排斥的伤痕。他是马群中的寄生羔羊，在他的马群间原本应该是他的家人，却成为无人认领的孤儿，沉默四处飘零的游魂。我转向那位饲主小心应对，我叮咛自己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语气来掩饰我的焦虑，问那匹黑色小聘马要多少钱呢？他从这位饲主的语气中听得出，如果这匹马要出售，那么它的售价这下子顿时水涨船高。不过我想抢救那匹马的希望全都幻灭了，因为饲主说他不卖，他是养来繁殖用的，要培育奇货可居的黑白相间小马。我设法让外表显得平静，但心如刀割。那匹聘马还不到三岁，即使他的健康状况良好，年纪也小到不适合怀胎，何况他的健康状况那么糟，他扭曲变形的前脚几乎已无法支撑他孱弱的骨架， 这一批如同幽魂的小聘马，比正常体重至少轻了三分之一，而且他进食的饲料少得可怜，连维持如今的体重都有困难，更别提要孕育小马了。怀胎对他而言根本是不可能，甚或是致命的一击。我没有将内心的痛楚显现于外，未做任何表示。我们继续谈起其他几匹马，东聊西扯，不过我内心仍然萦绕着那匹小聘马。我不断地思索各种解决之道，试图想出一个方法来为它赎身。我在心中暗自祷告，主啊，请告诉我该怎么做，请指示我该如何协助这一匹小马。那通电话终于来了，距离我上一次见到那匹黑色小聘马已经六个月了。他那空洞茫然无精打采的眼神一直萦绕我的心头，他仍因脚步扭曲变形而摇摇欲坠，但此时已在待价而沽。我在与那位饲主的交谈结束前终于敲定购买他的价码。两个星期后，我协同一位资深同仁莎拉一起开了四个小时的车程去接那匹马回家。我们沿途兴奋地天南地北聊着，甚至已经替他命名为神圣。他能获救是上帝对我们祷告的莫大回应，我们知道这么做是对的，一切都会平安无事。我们终于驶入车道，谨慎万分地在许多部已经生锈的老爷车、一堆堆的烂木料及废弃的装备之间左弯右绕，想要找个安全地点停放马匹的拖车。我们认为那应该是这匹小马神圣首度搭乘拖车，因此想尽一切方法以减轻它的恐惧感。我们一停拖车，莎拉和我就与那位饲主热烈寒暄。我们一起绕过一大群绑着的狗，他们的狂吠声让我们忍不住掩住耳朵。终于我们来到系着小聘马的残破围栏边，我每踏出一步喉咙就绷得更紧，或许时间已淡化了我对他的印象，不过他在没有冬季毛皮的遮掩之下情况更是令人触目惊心。他隆起的脊椎耸立在胸腔上，骨瘦如柴的模样又如恐龙遗骸的展示品。他的胸骨往前鼓起，较骨头旁的肌肉突出大约八公分。他瘦骨嶙峋的臀部严重外凸，似乎就要穿破紧绷的脆弱皮肤。他的腿部、背部、脸部及臀部锯齿状的伤痕累累，全都是在大约两个星期前造成的。他脸上那些伤口的情况相当糟糕，不过腿上的伤口更加严重，在受伤当时就应该缝合的，如今为时已晚，伤口已经皮破肉绽，干掉的血迹和粪便全结成块，显然早已遭到感染了。我的心狂跳不已，脖子与头皮发麻刺痛，血脉奔张。我们走向围栏时，那位饲主还沿路开心地与我们侃侃而谈。我偷偷地瞥了一眼身旁的莎拉，她的眼中流露出压抑着怒火与悲痛的神情，美丽的双唇紧绷成一条线。我知道她在我们安全回到货车内的私密空间前不会轻率开口。我们走近的时候，只能用惊慌失措来形容小聘马的状态。他将头缩在系着他的那根桩柱后的角落里，试图藏身，但根本无济于事。他的腰臀处像风中的白杨叶般抖个不停。我想放声痛哭，我想要高声大叫，我想要将他的头搂入我的怀中，向这个饱受摧残的生物保证，他再也不会受到伤害。但是我无法这么做。我们只能默默地望着这一匹惶恐的马匹做一些令人同情的表演动作。他在一套沉重的西部马鞍重压下浑身打颤，他口中塞着一块扭曲的铁质马弦，那当然令他原已极其悲惨的健康状况更加痛苦。每当有人碰触他时， 都会令他宛若触电般的猛然退缩。他瞪大眼睛，圆睁的白眼珠默默呐喊出他心惊胆战的一声。最后我再也按耐不住，但仍设法以心平静气的语气要求饲主卸下马鞍与佩勒。我们签署了一份让受凭据草约，当场付清款项，一心期盼我们的小聘马神圣能够乖乖地进入拖车，而不会在过程中遭到伤害。莎拉和我以柔声劝哄，总算能牵领我们的新成员前往内部敞开的拖车前。不过他面对那敞开的拖车门时，却将已经扭曲变形的两只前脚往外张开，像是要低头喝水的小长颈鹿。他惶恐地瞪大了眼睛，并且开始低声嘘气。每每在将马匹送入拖车时，一些曾受过惊吓的马常会做激烈挣扎，若过于用力，恐怕会严重到使他自己受到致命的伤害。亲爱的主啊，我默默祷告着，请别让神圣发生这种状况。我们让他静静地站着，给他时间端详，并能接受眼前这个阴森森的大容器。这时候饲主若无其事地抱着一捆干草走过他身旁，进入内部开着箱门的拖车内。我依据以往的经验认定，饥饿无法克服有生命之余的盲目恐惧，但显然神圣他已经饿慌了。我脑中才刚浮现这自以为是的想法，这匹小聘马便已经目不转睛地盯着那诱人的食物，而他的自然本能也掌控了他的行为。他踉跄着走向饲料，甚至连通往拖车的斜坡板都视若无睹，只一心想要趁着再度被赶走前设法多狼吞虎咽几口干草。我神色黯然，默不作声地将他身后的拖车后箱门关上。我由拖车侧边的窗户探视他，他的大眼睛仍流露着恐惧，不过还是持续咀嚼着干草。我们匆匆告别，离开园区，进入高速公路，像在运送一匹玻璃马般的小心驾驶。他与玻璃马也相去无几了，依他的状况，任何突发动作都可能使他瘫倒在拖车上。莎拉一直隐忍着满腔怒火，我们一走远，他便开始爆发出来。这种事我们不知已经见识过多少次了，不过我们永远无法对此习以为常。我们持续赶路，待快到家时情绪才稍稍缓和下来。莎拉和我回归正常的语气交谈，并演绎出我们即将协助这一批名为神圣的小马的相关事宜。我们将它安然运回牧场后，还有很多事情待办。我们先让他接种疫苗及驱虫，然后将他安置在简易围场内，接着替他量身高体重，以当日后进步的基准。尽管我们在他身上走动时已尽可能表现出从容不迫，但他仍会可怜兮兮地颤抖抽搐，犹如在风中飘零的残破旗帜。我们医治他遍体鳞伤的身躯，包括他腿部已流脓的伤口，只要我们不将他由他的饲料处带走，他就会听任我们摆布。隔天，他的情况已经大有起色，他萎缩变形的躯体在简单的水合作用下已经迥然不同。神圣他的健康状况进步神速，才几个月便趋于稳定。我们注意到他随着身体的日益强健，情绪也有所改变。有人接近他时，他已经不再畏首畏尾，如今他已经身强体壮到可以拔腿就跑。他的体能逐日增长，不过对人类的信心则毫无起色。生命对他而言就如许多受虐儿一样，太残酷也太漫长。我思想着信赖感要受到多么严重的破坏才会这么难以复原呢？我每天走入他的围栏内，期盼能搭起信赖的桥梁。 遗憾的是，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千篇一律采取见人就闪的模式。我们之间得先建立起一座新基础。我告诉他，将我当成温驯的马群的大姐头吧，我绝对不会伤害你，你是我的宝贝，我会全心全意关爱你，我只希望你对我有充分的信赖，并转过身来面对我。